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宣教事工》。在上一课中，我们探讨了宣教的动机，并明确指出，无论是神还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宣教的最终动机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很多人误以为宣教只是传播信仰，或者说救人灵魂，而忽视了其根本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宣教不仅是人类的责任，更是神在世上彰显他荣耀的计划。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思考，宣教对于高举他的荣耀有多么重要。它是次要的辅助性任务，还是核心使命，甚至是整个救赎历史的中心呢？这一主题仅仅局限于新约吗？还是贯穿整个圣经，从创世到末世都显而易见呢？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解圣经神学的方法。圣经神学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与系统神学不同。系统神学通常从一个主题出发，系统性的总结圣经对该主题的教义。但是圣经神学则是从整本圣经的叙事主线出发，追溯神的救赎历史，观察神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行动，并理解他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约和律法预表他的救恩计划。圣经神学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宣教不是偶然产生的计划，而是神自创世以来的意图。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理解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他的救恩如何从旧约逐渐铺开，并在新约和末世完全实现。宣教的使命不是人类随意的行为，而是与神荣耀紧密相连的呼召。神通过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伟大作为，揭示他的救恩计划，并呼召我们参与这一使命。他让我们看到，宣教不仅关乎我们与人的关系，更关乎神在全地的荣耀如何彰显。从创世到末世，圣经反复强调整个世界都属于神。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些经文清楚地表明，神不仅是创造主，更是万民的主宰。他掌管历史的进程，预定每个人的年限和境界。这意味着神对全世界的治理是全面而无所遗漏的。他不仅关注以色列，也关心列国万民。圣经进一步强调，上帝是全世界独一的真神。耶利米书第十章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不仅确立了神的独一性，也为宣教提供了神学基础，因为全世界都是他的，人类应当认识并敬拜他。 神的子民被呼召从万国中大声呼求神，祈求他在列邦中赐福，使他的荣耀得以彰显。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计划不仅关乎以色列，也关乎万民。神通过他的子民使万国都认识他，称颂他，得着祝福。这显示出宣教是神救赎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圣经从创世之初就展示了救恩的蓝图，宣教的使命也贯穿整个历史。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预言救主的到来将胜过撒旦，为人类带来救恩，这可以视为福音的雏形。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上帝通过亚伯拉罕立约，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应验的是这基督，正如经上所说，你的后裔不是指众多的后裔，而是指一位，就是基督。亚伯拉罕之约不仅确立了以色列民族的身份，也构成了神与人类互动的历史框架。在出埃及记中，神与以色列立约，使他的救恩计划得以展开。拉合和路德的故事进一步预示宣教的果效，也就是神的救恩不仅限于以色列，也延伸至列国，使更多人有机会认识他。旧约先知频繁为万国的救恩呼求。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三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到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是在旧约当中频繁地为万国呼求的经文，在诗篇当中也频繁表达对万民赞美神的渴望。诗篇六十八篇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歌颂主。诗篇四十五篇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诗篇六十七篇一到三节说，神啊，愿你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些经文表明呢，神的救恩从创世起就被设计为普世性的，宣教不仅是人类的使命，更是神救恩计划的自然延伸。那来到了新约当中，耶稣的降临应验了旧约预言，并进一步明确神对万国的救恩计划。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除了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之外呢，耶稣在新约当中明确将宣教托付给门徒，并将其视为天国福音普及的核心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耶稣强调宣教的全球性和普遍性，门徒被差遣到万民当中，不是局限在犹太人的范围内，这不仅是一个行为命令，更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通过基督的福音高举神的荣耀，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他。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指出福音传遍天下是末世事件发生的先决条件，显示宣教在神的历史计划中占据核心位置。宣教不仅是传播信仰的工具，更是实现神荣耀和救恩计划的必经之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将自己的使命模式交给门徒，他从天父而来是为拯救罪人，使神的荣耀在世人中彰显。作为门徒，我们同样被差遣到世界上，不仅为人得救，更是让神的荣耀在万民中被高举。耶稣的生活本身也是宣教的榜样，他在世上服侍、医治、教导，并最终为世人的罪而死，这是宣教的最高模式。耶稣的宣教不是为了个人名誉，而是完全为了神的荣耀。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宣教必定是向神而行，而不是单纯追求人的回应，或者说数量的增长。新约《使徒行传》展现了早期教会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将福音扩展到万民当中。《使徒行传》二章五到十二节经文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接着四十一节，领受他说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一事件表明神的救恩通过以色列子民的见证自然地向列国传播。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明确了宣教的方向，就是从本土到全球，每一个信徒都参与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宣教不仅是派遣专业宣教士的工作，也是每个信徒生活的一部分。使徒们被呼召去见证，这个见证的核心是彰显神的作为，让万国都能够听到福音。使徒书信进一步解释了宣教的神学基础和实践方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的救赎目的不仅是个体得救，更是通过人与神和好的过程彰显他的荣耀，而我们作为信徒被赋予了和好的职分，也就是成为神在世上宣教的工具，将福音传播到每一个未认识神的人面前。罗马书第十章 14-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里指出，宣教是一种神赐的职分，每个信徒都在这项使命中有责任。没有宣教，就没有信心的回应；没有传道，就无法使神的荣耀被万民所认识。换句话说，宣教是彰显神荣耀的必要途径。最后我们来到了启示录，启示录为我们展示了宣教使命的终极完成。启示录7:9-1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一意象显示，神的救恩计划不仅普遍适用于当下，也最终在末世实现全球化，万民都能在神面前敬拜他，高举他的荣耀。宣教的使命是神救恩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没有他，末世意象就无法实现。那么宣教的实际应用该是怎样的呢？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要寻找并且拯救失丧的人。他的一生完全顺服天父，彰显神的荣耀，也为教会树立了宣教的榜样。因此宣教不是少数人的特殊事工，而是所有基督徒共同参与神救赎计划的使命。在旧约的结尾，先知以赛亚已经看见神救赎计划的广阔图景，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当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最终的目标不仅是拯救以色列，而是要使万民万族都认识他，敬拜他。神差遣他的百姓到那些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的地方，将他的荣耀传扬出去。到了新约，这一使命在基督里更加清楚地显明出来，并借着大使命托付给教会。因此，今天的地方教会不应只关注自身的成长和需要，也要关心福音尚未到达的人群。宣教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机构、扩大规模或者增加人数，而是使神得着当得的敬拜，使万民认识他的荣耀。宣教不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个项目，而是神从创世以来救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赛亚书到启示录，神一直在招聚万民归向他。今天我们既是福音的受益者，也应当成为福音的传递者，直到那一天，正如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这正是宣教最终的盼望，万民同来敬拜神，神的荣耀充满全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唐曼。
那我们现在正在学的课程呢，叫宣教事工啊。我们花了整整一堂课，就是第一课，去告诉我们啊，宣教的中心是神的荣耀，宣教的目的动机都是为着神。哎，我心想，那来到了第二课，我们应该赶快出去了，对吧？赶快去行动啊，去传福音。但是你发现他第二课还没有 出发，还没有动作，第二课又来到了圣经神学。哎，我们的陈主学堂课程里面呢，曾经其实学过一个系列课程，就叫圣经神学。今天又在宣教的基础里面加了一课圣经神学，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多余啊？
不会多余的
啊。为什么要加上这一课，花了一整堂课来讲这个？其实我听了之后会觉得很有它的特点，那你们会觉得不多余又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其实宣教它不是偶然产生的一个计划，而是神在他创世以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一个意图。
嗯，
所以就是说，
一句话总结了哈。
嗯，对，所以就是说，圣经神学它是一个宣教的根基，我认为是很重要。也就是说，像我们建房子，那打好根基，那我们在上面去建造，去谈这个宣教，那才是比较正确的顺序吧。
对，是因为它是从这个圣经神学的一个视角来阐述宣教在救赎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呢，它重点强调的是宣教使命是贯穿了从创世到末世的整个救赎历史。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也会清楚地看到，神的救恩计划不仅是普世性的，而且是在创世起初就早已经拟定好的。其实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非常需要明白的一点。
嗯，
也可以说，我们从客观来讲，人类历史本身就是神不断地向人去宣教的历史。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神的心意，也就不难看懂历史的发展走向，也不难理解这个世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学习宣教的过程当中，再去跟这个圣经神学连到一起的话，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宣教的意义、宣教的目的更加的清楚明了了。
嗯，是是。所以刚刚你们都提到同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人类的历史，就是神不断的去向人宣教的历史。
嗯，
把人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给带回来。那如果意识到这些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宣教事工或者宣教这件事情，它不是人发明的一件事情，
对，
它是神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那花了整整一堂课，从创世到末世，从圣经的起初到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神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人呢，如今是有幸参与这一伟大的宏伟的神的心意的事工，
是
通过这样的梳理。
对，
当我在学这课的时候，我真的看到神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神一直都在做工，神一直都在呼召人去来归向他，神也在呼召人，就是差遣人去宣扬他的美德。这一点让我真的看到神他的计划从创世他就开始已经有的计划，而且呢，这个计划到如今也一直在进行着，直到有一天主要再来的那一天。
嗯，是。哎，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实花了整整一堂课来梳理圣经神学并不显得多余，因为其实我们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重要嘛。
嗯，
我们从创世到末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在围绕这个核心的话呢，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坐标？哦，原来我是在这里，我是要做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如何，透过梳理圣经神学会怎样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宣教事工呢？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宣教它其实不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个辅助的项目。
嗯，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神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核心使命。因为我们在这个资料中也会看到，他提到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他为教会已经树立了个榜样。因此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不单是要关注我们自身的一个发展壮大，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应该去拥有一个普世宣教的胸怀吧。就是说我们要去关心更多的还不认识福音的人。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 通俗一点来说，宣教并不是宣教士或者说宣教机构的事情，它是每一个教会或者说每一个基督徒共同需要明白的一个并且是承担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嗯，
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能够去明白这个宣教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何等的重要的话，那我们也就知道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做。那假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去跟别人宣教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一个东西，就是宣教不是说我们把别人拉进教会就完了，或者说我们叫别人做一个决志祷告就完事儿了，而是说我们要帮助别人，甚至是竭力的去帮助别人去真正的认识神，并且去由衷的敬拜神，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宣教的目的，宣教的目标。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是跟神同工，那我们需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才真正的宣教在神的心意当中。
嗯，是。那思雨呢，你有没有觉得找到了自己的清晰的坐标，也知道该如何去参与这样的宣教事工？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参与到这个宣教的当中，虽然我们不是能够走出去的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一位都是神国度的一份子，我们也是需要参与在其中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能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们要做宣教士
啊啊，
就是宣教的事业
啊，对，宣教事工，
对，
对吧？
对，
我们可能不是真正的宣教士走出去的那一个人，
是，
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参与到宣教事工。这个就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啊，我们教会在说暑期有一个短宣事工，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三种方式参与。啊，唐曼和思雨，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适合哪一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你本人亲自去这样一个短宣事工，大概半个月啊，你自己本人去参与这样一个宣教事工。第二个呢，就是你本人觉得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但是我愿意资助一小笔的钱啊，帮助当地帮我这一笔钱带过去，他也清晰的写明我是为着某一个事工。啊，因为去了之后有很多事嘛，他们会把这样的费用带给对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买一些当地的必需品啊，去给到那地的贫穷的人，帮助他们去有一些帮补。你会发现我们可能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在参与宣教的事工啊。总之呢，今天的第二课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圣经神学的梳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发明一项新的事工，而是一直在参与神的事工。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若清楚你的呼召，就必活出呼召的生命。你若清楚你的职分，就要尽心尽力的本分。你若经念主流的血，就是与他有份的人。你若经念主的恩惠，就要做个感恩的人。感恩你主的爱，一路保守你走到现在。清楚你的护照。